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联邦大选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在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退休教授黄友光教授，来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黄教授你好。
好。
你比较关注哪一方面的政策？
我比较关注的是环保的，因为我认为比较短期的哈，尤其这两个大党政策相差不是很多，长期来讲，我认为环保方面应该关注的更多一点。我们已经投了票，邮寄的票，因为我造成环保，所以投了绿党。在环保方面，绿党比两个大党都更环保，然后工党比自由党也更环保一点，就他们的目标会比较快一点。两个大党是说2050过后净排放等于零，绿党是2035就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是会比较快。作为我搞经济学的，很多经济学者是强调大社会小政府，现在这两个大党都很强调，自由党联盟是答应说作为 GDP 的比例税收不会超过23.9%，工党也说不会有税收的增加，除了可能对跨国公司以外。我认为他们很强调说不会增加税收，我认为是过时的看法。我的看法是，随着一个社会的成长，经济科技的成长，税收作为总生产的比例是应该增加的，所以不一定要限于一个数目，像23.9%，我认为是太低了。很多经济学者都认为税收是会扭曲的 distortive 扭曲这个人们的决策的，因而是低效率的。我的看法是，他们这种说法是跟假定当你没有税收的时候，这个经济是已经处在最效率最高的情形，那么你增加税收就会扭曲人们的选择。但是这个经济原来的情形，没有税收的情形，并不是效率最高的。这个简单的分析没有考虑到下面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或多或少都有破坏环境的作用啊，就各种污染排放等啊。所以这生产消费本身就应该抽税来减低，如果没有税收，是人们是会过分生产过分消费。第二点就是不但澳洲，连中国现在的情形都已经超越温饱小康的水平了，更多的消费对于我们的生存甚至我们的快乐健康都不是重要了，而每个人还是要多拿钱。这主要是在于人际之间的相对地位的竞争，我要有比你更大的房子，你要有比我更豪华的汽车，之间的相互竞争。但是在整个社会来讲，个人你可以相对地位可以高过他人，相对地位高就表示他人相对地位低，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讲，这种相对竞争它的净效果是零的嘛。由于这两个原因，人们就过分的工作，过分的生产，过分赚钱，过分消费，而造成环保破坏。因此所有的生产，如果我们能够针对单单污染，单单这些不利的排放来抽税这当然更好，但是这个成本可能很高。因此对收入和对一般消费个别，尤其像汽油的消费有很大的污染拥挤等问题，对汽油征收大量的税，这是有利的。这些税收不但没有扭曲作用，不但没有减低效率，反而是纠正性的，纠正使人们不要过分花太多时间工作，去污染做不必要消费，相互竞争，而使人们减少工作，多花时间跟家人或者运动这种 对健康、对快乐更加有利的。因此，我认为这些税收，好像这个政府就是自由党批评说工党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 carbon tax 的虚假的、伪装的 carbon tax 之类的说法。它排放这个是温室气体，就是应该对他们征收税收的嘛。虽然这个最新的 CPI 物价上涨是5.1%，但是你在比起一些其他国家也不是太高，而且因为这两年我们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各种限制，那么减少生产，但是政府又担心这个经济受影响太厉害，所以有各种鼓励生产的，减息利息减得很低，那又加上疫情的影响，那么少生产，如果工资没有减少，物价上升来使实质工资减少，这个几乎是不能避免的。
推广电动汽车的使用，你觉得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选择呢？
如果我们对这些各种污染的，包括汽油这些，征收足够的税那么就不需要特地去鼓励其他的比较低污染的能源或者技术的发展。实际上他们只是污染比较低，他们如果给定说政府因为可能政治上的原因不敢或者不能去对污染各种污染各种排放征收足够的税，给定这个情形，就可能应该鼓励其他的，例如火车的交通，公共交通的人均污染是比私人汽车低很多的，鼓励公共交通，对津贴火车，使火车的票很低，那么就成为可以选择的项目了。增加5.1%，对平均的人不是问题，但是对收入比较低的人可能是有相当大的负担。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进行有效率的政策，包括控制环保等以外，还可能需要加强对出兵的工作，加强对低收入者的照顾，但是不是说让低收入者你污染不必缴费，而是说我们设法增加他们的总购买力。
那要增加他们的总购买力，你觉得就是提供更多的福利，还是
包括这个总收入上的提高，就是可以多抽富人的税，多津贴穷人，这个我不反对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黄有光教授给我们提供您的看法，谢谢你。
好，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